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我现在是在科克托海，今天是我这个雪季滑雪的最后一天。这次来进步还是比较大的，现在双板可以卡冰了，所以最后一天我也就不再练活了，心态比较放松，可以和大家录个视频聊聊天。我现在所有的精力都在 AI 方面，大家应该知道我之前呢是做过很多行业的。所以说，我后面的几个视频啊，可能想把之前我做过的一些事情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今天想和大家聊的呢，是我对餐饮投资的一些回顾，也包括我对我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些思考和反思吧。这里面更多的是我对内的思考，而不是给大家讲一些行业的大道理什么的啊，更多的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的总结和思考。我们录录看啊，我边滑边录，我们想到哪里聊到哪里。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下我做餐饮投资的一个小小的成果哈。这些年呢，我参与了一些连锁餐饮企业的投资，其中呢不乏有一些现在已经比较有名的品牌。这些事情呢，我身边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但我其实没怎么在自媒体里面说过。前段时间我听了半佛的一个播客。啊，半佛呢，其实也投资了一些几投资了几家实体店吧，但他的自己的自媒体里面，他粉丝比我多得多，对吧？他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实体店的事情，这里边很多原因，可能怕一些黑子给他搞差评啊之类的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大家的心态应该是比较相像的，我也没有在自媒体里说过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适合在自媒体上说。我投资的那些项目呢，从项目发展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投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投的还是非常的准的。我们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参与了我们这些项目的投资，很多都是在这个项目只有一家店、两家店的时候，我们就投进去了。现在呢，有些项目已经成长为了几百家店，而且是在市场中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这种企业。也有些企业呢，在前几年 VC 还投餐饮的时候，获得了非常高的估值啊，几十个亿、独角兽这种级别。我们前面说的是项目的角度，如果从退出的角度来说呢，那坦白说我们投的可能不好。这里面呢，既有策略的原因，也有市场的原因，还有一些场外不好说的、没法说的原因。总之呢，就是直到今天啊，我们退出了一些，但是其实没有实现特别多的退出。今天呢，也不是和大家聊餐饮行业这个一些这个东西啊，而是说主要和大家聊一些我个人的这些思考，一些过程的思考。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啊，很多人会想，我是一个搞科技的人啊，为什么要投这些餐饮企业？所以说呢，我想先聊一下我投资餐饮的逻辑。这里面的逻辑呢是分为好几条的，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餐饮连锁化率是显著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我们的餐饮连锁化率啊，大概只有美国、日本的大概三分之一。在美国和日本啊，大概有接近一半的餐饮店铺是连锁的啊，但是在中国啊，这个比例会低很多。我觉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肯定有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有对食品安全的需求。而且呢，肯定也会越来越认可这个餐饮行业里面的各个品牌，所以我觉得餐饮行业的连锁化率啊，我觉得中国肯定会追赶日本和美国，啊，这是我们投资餐饮连锁的一个最最底层的逻辑。第二个呢是，餐饮行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是比较少的，不管经济是好是坏啊，人们有钱没钱，那其实很多行业一会儿来了风口，一会儿又退去了，对吧？但是餐饮行业呢，人总是要吃饭的哈。你有钱的时候，人们要吃好喝好；没钱的时候，其实人们更要吃好喝好啊。所以我觉得投资餐饮呢，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对冲我在高科技行业创业的一些风险。第三呢，就是餐饮行业本身啊，它的市场是非常大的，而且餐饮行业呢，这里面有很多细分的赛道，有很多不同的模式。我觉得各种模式啊，这里面都有机会。我觉得这里面各个赛道呢，就是 这里面很多深度的东西并不是我今天想聊的主题，我们就先不展开说。第四个原因呢，就是餐饮行业做事情啊是不需要数一数二的。这个在互联网行业里面，你在每一个赛道，你基本上只有在每个赛道里都做到第一名、第二名，这个企业才可能成功。甚至一些行业，你辛辛苦苦做到了第一名、第二名，还是没法取得特别好的成果。比如以前共享单车，对吧？以前的视频网站，对吧？你辛辛苦苦，这个在一个血泊里杀出来。这也不是说他们不成功哈，但是说你想，你这么艰苦的竞争，你杀到第一名、第二名，还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台型的公司，还是难免被巨头收购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我觉得从这个回报上来看呢，肯定不能算特别的成功。但是餐饮行业呢，你不需要成为第一名、第二名，你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你是排名第一千的店铺，可能都可以很赚钱啊。第五条呢，就是餐饮行业可以投资的方式其实是比较多的。我这边采用的投资方式啊，是更接近天使投资或者说 VC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肯定希望我们投的企业可以做的比较大，然后还可以迅速的扩大规模，可以冲击上市，冲击非常多的店铺，冲击非常高的品牌。但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投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半佛就是参股的一些店嘛，对吧？这种投资方式当然也是可以的，也很接地气嘛。那他们这种方式呢，就不一定追求这个企业后面一定要再融资、再扩大规模、再上市这样子啊。这样的投资方式我觉得当然也是可以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投资了一个三线都算不上的一个奶茶小品牌啊。坦白说，我当时是看不太上的哈。我这边投资的奶茶店呢，已经看到了好几百家店，然后品牌形象也不错，然后就各种设计也比较好，对吧？但我朋友投资那个奶茶店呢，他就是几家微不足道的小店哈。但从结果上看呢，他分红分了好多钱，其实给了我那个朋友很好的就是财务回报，他的本金什么的早就收回来了，然后也赚了不少钱。对，所以但我这里必须要强调哈，对于不是投资专业的人来说啊，这个餐饮投资千万不要乱碰啊，这里面就是风险巨大哈，就是千万不要碰。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你作为一个投资人，能入局能参与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啊。那我觉得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切入方式。第六条呢，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啊，资本的力量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钱是很重要的，但其实钱也决定不了什么。一家公司能不能成，它主要看它的这个，比如说 product market fit 或者别的，对吧？如果这公司方向错了，你给它钱是没有用的，它只是烧钱嘛，对吧？但餐饮行业呢，就是我当然不是说资本可以决定一切啊，但是资本对项目的影响程度啊，是可以决定很多事情的。比如说前些年疫情的时候，有很多企业，它底子其实不错，但是现金流断了，那就生存不下去了。那我们投的一些企业呢，或者说如果我们从投资的角度呢，就是就可以以低价啊，或者说拿到商场很好的铺位，或者说你可以收购这些有现金流危险的企业，对吧？我前面这个例子举得不是很好，不一定很好啊，但我只是说在餐饮行业里面呢，有钱还是比较有用的，起码可以让你在就是比如说最适合扩张的时候，想开店就开店，对吧？而不会说因为没有钱开店贻误了战机嘛。最后一条呢，是一条非常个人一个原因。我有一个非常多年的老朋友，我在一开始上海创业的时候就认识他，我们俩呢都是从零起步，他也是完全靠个人能力这个做餐饮投资，做到了20亿的身家吧，最高峰的时候。我还是很欣赏和信任他的能力的。我之前和我好朋友鹏哥聊天的时候，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说中国有太多的 GP 管了很多钱，但本身呢却没有承担太多的风险。如果我是 LP 呢，我其实不想把钱给他们，但是我这个朋友呢，他自己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来做餐饮投资这件事情。而且这些年呢，我看他做的也发展很快嘛，很成功嘛，所以我就决定和他一起来做投资这个事儿。上面这些呢，就是我投资连锁餐饮的基本的逻辑。很多朋友会问我， 你一个做科技的人啊，那个你为什么不投科技公司去投餐饮？我的这个朋友呢，对我来说，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且呢，我自己做科技公司啊，我自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坑啊，我也知道在科技行业，你想把一家公司做成功，这里面多么难啊，需要多少运气的成分。我认为这是一件概率极低的事情。我自己做了一天，其实也没有特别成功。那我其实不太相信有很多创始人能够，对吧？这个里面概率还是极低的。我前面呢给大家说了连锁餐饮的这个投资逻辑，然后我事后反思的话，这个餐饮行业其实也不好做哈。就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餐饮这个行业里面啊，把一件事情想清楚好像没有那么重要哈。我个人认为呢，我个人最大的一个长处啊，就是能够把一件事情思考的比较清楚，但是在餐饮这个行业里面呢，有太多的事情啊，不是你想清楚就可以的。比如，你把赛道啊、商业模式啊、卖点啊这些东西分析了一通，想得很清楚，但你这个东西做出来不好吃，那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办法了。比如，一个品牌或者说一个店铺，你把它策划得很好，但是它在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就是执行得不好，各种细节落实得不到位，或者说你有些关系，社会关系没处理好，那你前面想得再清楚，这件事情可能都是没有用的。那这和我现在做的 AI 行业呢，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在 AI 这个行业里面，如果说我真的把一件事情想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公司可以说就成功了一半的。但是在餐饮行业里面呢，就是我想清楚了，别说我们先别管我能不能想清楚啊，即便我想清楚了，我对项目成功概率的影响可能不超过5%，啊，这样就导致呢，这个结果的波动是非常的巨大的。第二呢，就是这个行业呢，这个退出是比较难的，当然现在退出啊，已经不是餐饮行业的问题了，啊，甚至VC 这个行业在中国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在我心里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的哈。中国的股市咱们就不用多说了啊，美国股市我们去不了，香港的股市呢，流动性又不行，你上了相当于没上，对吧？那如果问题出在二级市场，那就不是我们一级市场能解决的问题。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前面说，餐饮行业，资本的力量可以决定很多，但是餐饮行业啊，对这种投资型的资本的依赖反而不高啊。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因为餐饮企业想要搞钱啊，融资只是他们众多的搞钱的思路之一啊。其他的，比如说你放加盟嘛，对吧？你放加盟的话，你一个品牌也可以在短期内就收到很多钱。所以说，这个行业的创始人啊，他对投资型资本的依赖程度其实不高的啊，这个他们有很多搞钱的方法啊，各有各的办法，这也就不多说。反正就是各个创始人各显神通吧。所以说，资本很重要，但他们其实对投资型资本的依赖这个程度是没有这么高的哈。我今天这个视频啊，讲的是很简单，但我很多话背后还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哈。再有呢，就是复杂的人性。餐饮行业呢，这个人性复杂的程度啊，就我个人的体感来说，是比科技行业要复杂很多很多的，真的是要复杂很多。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餐饮行业的机会很多，但这些机会是很多哈，在这里面很多机会啊，它背后的方法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没法复用这些方法论。比如我们比较擅长投资的是那种在一线城市，比较有品牌调性的那种，比较精品的，设计的比较好的，这个多数都是可以进到高级商场的这样的品牌，这是我们把握的比较准的。比如说，现在餐饮行业都非常关注万店餐饮，就是那些能够把一个品牌开到10,000家店的那些品牌。那这个赛道呢，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赛道，完全不同的打法。比如说，之前还有投资人说这个嘲笑投拉面的啊，但其实我觉得确实很多行业都能做到万店的啊。这麦当劳在中国都能开10,000家店，那中国吃拉面的人是更多的啊。我非常坚信吃拉面也能开到10,000家店，但这个技能就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你做万店和这种做一线城市出来的东西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做了这些年连锁投资，我们其实投的项目还是很不错的哈。就当然我也经历了一些这个黑天鹅事件，有些也没法说哈。但我以后呢，可能就不会再投入很多，或者说不会再继续做餐饮投资这个事儿了哈。这里面也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反思。首先呢，是前些年我个人的状态其实比较差，我在互联网行业呢，也没看到什么能够让我很兴奋的机会。说实话，餐饮行业呢，并不是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行业，因为就是我之前啊是一个平时连商场都不逛的人啊。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呢，你让我去了解各个品牌，然后去看店铺，然后去探店，去和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人、商场的人、招商的人、各种人去打交道啊，这其实并不是我喜欢的。现在呢，其实我的人生目标就更加的明确了。前面有个视频也给大家说，我后面呢就想把 AI 机器人脑机啊作为我人生的一个主线。而且呢，我发现我每次聊到这些话题啊，我内心真的是很兴奋啊，这也是我真正热爱的东西。而且我内心也一直是一个产品人，我最大的成就感可能是来自于我做的产品啊，有很多人愿意使用，对。所以说，我的第一个反思呢，就是明确了自己人生的主线啊，我自己人生的主线就是 AI 机器人脑机这条主线。第二个重要的反思啊，就是关于创业者和投资人这两个身份的问题。我之前过去2年呢，我的身份老是在这两个身份之间摇摆。我之前总是听人说啊，做投资人是早晚的事情，你创业成功早晚都要去做投资。于是呢，我就逐渐的把投资的标签加到了我社交媒体的个人简介里面。但是我个人呢，总是觉得这两个身份啊，是有一点点不好平衡的。对，然后经过了一段这个投资的经历呢，我就发现投资这件事情啊，它是要和很多人都打交道的，你要不停的去聊天，聊创始人，聊行业专家，聊各种各样的人。你募资的时候也要去聊天，我并不排斥和人打交道哈，但是就是如果老是和人打交道，对吧？那这个工作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喜欢吧，内心里。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创业者的价值观其实是比较多元的。创业呢是允许一定的理想主义的，这个很多好的创业者他其实都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很多厉害的创业者呢，他绝对不是说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放到他一个至高无上的追求。很多创业者他真的会想，我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产品，我就是要实现我的一个什么理想，我就是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样的创业者是很多的，但是投资这件事呢，他好像承受不住太多的理想主义，他的价值观呢非常的稳定单一。投资追求的就是那个数字的回报啊，投资收益。在这个情况下呢，一个投资人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成为了衡量投资人的唯一的标准。这行业里大家不会看别的，就是看你给大家带来多少回报，对吧？我在之前视频里呢，给大家讲过一个案例，曾经有一家公司，这个比字节跳动要早啊，他想收购 Musical.ly。Musical.ly 呢有一个股东投资人，他说如果你想让我签字，你就要收购另外我的两家公司。那这两家公司呢，其实和 Musical.ly 是没有关系的哈，就是他自己想别的公司想套现，对吧？但是如果你不收购我那两家公司，我就要行使我的一票否决权，这样你就收购不成 Musical.ly。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啊是非常赖皮、非常不讲道理的。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投资人这样做对不对？我会跟你说，他是对的。如果我是 LP，我会愿意把钱给托付给这样的投资人的。之前呢，也有很多 VC，其中不乏很多知名的 VC 哈，就是他们会忽悠创业者签一些没有那么好的协议。然后呢，比如哈，他们就会给创业者说，我们这么大牌的 VC 不会乱搞的，对吧？这个合同都是一个统一的模板， 如果你要改合同，那还要过我们的法务，这个流程啊可就很长了。这个投资的推进呢就会慢很多嘛。那创业者基于拿的钱，基于敲定这个投资，对吧？然后也相对比较信任这些大牌的 VC，他们就签了这些协议。类似这种套路呢，其实我可以讲好几个小时的，很多的啊，这个很多 VC 都在用。然后在形势好的时候呢，这些协议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如果形势不好了，其实前两年我就听说有一些 VC 啊，在批量的去起诉这些创业者了。对，那你问我这些 VC 这些做法对吗？我可能觉得他们是对的。这问题在这里，我觉得他们真的可能是对的。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哈，就是如果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错的，那就没问题，我去做对的事情就可以了。但问题就在于，我觉得他们的做法很可能是对的。如果我是 LP，我愿意把钱给这样的人。但是这些对的事情呢，又不是我想做的。我这里啊，并不是说我本人道德水平多么高，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点呢，其实和道德完全没有关系哈。我只是非常单纯的觉得做这些事情本身啊，并不是我热爱去做的事情，它挺没劲的，做起来。我之前说过，投资创业并不分家嘛。我现在仍然是这么看的啊，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但是现在的我呢，认为创业者还是我的一个主要定位。我已经在很多地方的个人简介里面把我投资人的身份都删了。我觉得，第一呢，要围绕自己的主线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第二呢，要做那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概率的事情。啊，比如我前面给大家说，如果我做餐饮，我想的清不清楚，它只能影响这个结果的5%。但如果做 AI 呢，它可能我可以影响50%。对，我前面我说我已经在社交这个平台上去掉了我投资人的身份，现在呢，我在很多平台上，我个人的身份是我是几个小公司的 CEO。确实如此啊，我们现在业务挺多的，如果都列出来呢？个人简介可能是写不开的，但我们的很多业务啊，其实很多都是我的合伙人在管，我只是去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偶尔参加一下会议而已。我现在真正全力以赴的呢，就是 AI 这一条线，希望我在将来有一天啊，可以卸任掉几个小公司的 CEO，真正的集中在我的主线上面。几个月前呢。我还听了一个播客，那个播客是李诞说的。我平时不太听脱口秀啊，我对李诞也不熟。这个，但我觉得呢，他里面讲的一些说法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表达的大概意思啊是，人什么时候会做减法呢？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啊，都是拼命做加法的。只有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做加法做不动了。他想做的事情太多。已经不能兼顾了，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他没法同时去推进所有的事儿了。那这时候呢，他就只能做减法了。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做减法其实都是被迫的。但是，我其实并不是要去做减法，而是我要有加有减，更好的去做好这个平衡。今年也是我个人调整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我最近看很多视频的评论，我的视频的评论，有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心我的，也是比较担心我的一些状态的啊。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啊，我现在状态非常好，我个人的状态非常好啊，我各种都在非常巅峰的状态，大家放心就好。今我大山上，快意波翻云，四顾皆豁达，吾眉今日深。长安爱朝市。百道走哀尘，爱君直如发，勿念江湖人。好的，今天是第一次挑战双板滑雪的时候录视频啊。我们今天餐饮行业的投资和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和反思，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